US 台湾 Watch 美国台湾观测站，台美关系下一站，
新闻加料，
评论加辣，
欢迎收听
观测站底加辣，
欢迎收听第三季第六集的观测站底加辣，我是可心，
我是 Jerry，
我是方宇，我想我想要变个声，超不像。方宇听到就生气。好了，今天因为方宇他家里有事忙，很忙，然后香菇现在人又在隔离旅馆，然后我们另外一位好朋友玉少，他也家里就年前嘛，大家都比较忙一点，所以呢，我们今天就是我跟 Jerry 啦。那今天
到底有多缺主持人？
蛮缺的，
一直抓人。
年前啦，年前很缺啊。然后今天要帮 Jerry 庆祝一件事情，就是 Jerry 要
庆祝什么？
离开防疫旅馆了，恭喜！
Yeah， 这是从另外一个隔离地方到下一个隔离的地方。
而且 Jerry 是要从，他是录完这一集之后的半小时，对吧？
那就赶快打包走人。
对，恭喜 Jerry！ 好了，大家可以在底下留言恭喜 Jerry 一下，就是回台湾好好大肆吃一下。
对，我可以跟你分享一下，我就是他们最后这是蛮特别的，就我这几天住防疫旅馆的一些小小心得。
嗯，
就是我不知道大家其他地区的人，就是你住在不同的地区，他们是怎样。我这边就是因为我是 B 方案，就是所以总共这隔离过程我要做三次自我检测，然后你在机场入境的时候他就问你说你是哪个方案，然后你只要是 B 方案他就直接把三盒的那个 testing kit 给你自己，那你就自己做。
嗯嗯嗯，
我以为就是说好，那我是不是时间到我做完之后我要传照片给他们什么的，就提供证据说我现在是阴性，就没有耶。他就每天打电话过来说你身体怎么样，你今天怎么样，我就说都不错啊。他就说好，那就明天再打给你。我说就这样子。然后他说可是我今天有做那个 testing， 你要看结果吗？他说也不用啊，你自己觉得不错就好了。
会不会是你的那一家你的那一区的比较懒一点，然后你现在在节目上讲出来
我没有跟他说，我没有跟大家讲是哪一区哦，我没有讲是哪一区，所以这一区就变成破口，我不知道，开玩笑。
那我可以偷讲吗？就是我去年回台湾的时候，然后因为我的那个 SIM 卡，就是很旧了，我的台湾的 SIM 卡就都没有用，所以有点氧化，所以有时候你放进去之后，它会侦测不到。那我不知道这件事情，然后其实我之后发现我
很危险哦。
我一整天都没有讯号，然后也没有人，就是没有人怎样
啊？真的吗？因为我入住的时候，就是他们就是千叮咛万嘱咐说，
那是我
你可以忘记接电话，但是你的手机不可以没有电
啊。不对不对，我讲的这是前年，那去年我隔离的时候，他就是有很认真打电话了，所以就有越来越严，越来越严。
然后我自己在机场的时候，我是觉得虽然对现在所以我入境的时候大家防疫措施都很严格什么的，可是我觉得机场人员可能我是晚班，就大家有点累了，就有点小松散，然后有时候都不知道在干嘛。对，譬如说我一下机之后呢，就看到大家都在排队哦，然后我就跟着排，因为我想说是不是要开始弄一些措施什么之类的。然后但是你又听到另外一边又有人说要办 SIM 卡，因为我没有台湾的 SIM 卡了，那来那边，那我就说那我就先过去那边，因为他就说你可以先来再回来队伍。然后我就处理完弄完办完 SIM 卡之后，我还是觉得很怪，为什么中华电信办 SIM 卡要求双证件，因为一般人很少人会有双证件。
你现在直接点名了
好，没关系，就太晚了。但 anyway 就是我办完 SIM 卡再回到队伍之后，就还是多人在排队，然后就看到有几个人员他们会主动进去队伍里面来协助你说譬如说你要预约，就是你要填一个单子，对不对？然后上面有写你任何的资讯，可是它就是有点小复杂，就是因为一开始它都没有告诉你，就是 step by step， 就是譬如说 screenshot， 就是说你点完这一步，下一步是什么，下一步是什么。所以其实你到那个网页之后，你填完之后送出去，你不确定是不是就结束了，然后你就不知道到底还有没有下一步。然后你就在那边干等，可是你就看到不断有人加入新的这个队伍，然后呢，那些人员就会去又绕到队伍的后面去协助那些新的人来处理这件事情。那
我
就还在队伍里面，就是说，
对，
那我现在还在这边干嘛？我还在排队吗？然后最后才发现，其实我已经可以走了，但是还没有人告诉你。
我之前也有类似的经验，我觉得使用者经验没有到那么的好，但我觉得也有一个问题是，常常回来的人其实没有到很多，所以
对啊，
不会有那种被 report 然后要求这个流程去要改进。对， 大家回来都是偶尔回来，是现在人数量真的太少，然后又没有外国人，都是本国人，所以我觉得这个有点难进步啦。
对啦，
好，我们这样讲的，今天讲的有点，我先预告一下我们今天要聊些什么讨论的题目。我们的那个留言区啊，或是我们 Facebook 的文下面都有人在留言说要不要讲一下俄罗斯跟乌克兰的事情。那我们之前也还没有做过真的很认真的研究这件事情，也真的跟台美关系没有那么的直接，所以我们没有讲到。但我们这次呢，这集 podcast 就来好好来聊一下。那我们今天呢，在最后我们也邀请到了台全会的秘书长。大家知道最近台湾有个很大的一个人权的，可以说污点嘛，还是一个被爆出来的一个大的丑闻，就是我们的中州科技大学，其实不是，就是很多的这个高校有在压迫外籍的学生，然后让他们有点像强迫劳动这样子。那我们今天就邀请到台全会的秘书长来跟我们聊聊这一个话题。那今天呢，我们是邀请到台全会嘛，但我们其实人权的议题，我觉得我们还是想要更深的去探讨，所以我们下一集的 podcast 也是第七集的 podcast， 我们呢也邀请到了一个国际的一个人权研究员来跟我们分享从国际的角度怎么看台湾现在的一个人权问题。好啦，那我们就进到我们今天的第一则新闻啦，就是回到疫情新闻。美国最高法院拒绝了拜登的强制接种疫苗计划。诶，先请 Jerry 帮我们复习一下这个强制接种疫苗计划，可以吗？
对，好，我来跟大家讲一下这个 Supreme Court 的判决是怎么一回事哦。其实就是美国时间的1月14号，美国的最高法院做出了有几个判决，就是跟这个疫情有关的。那第一个就是大法官是以6-3啊，就是否决了拜登政府他有一个疫苗强制接种的计划，就是这个 mandate， 就是强制执行的这个命令。那拜登政府其实是要推出一个就是新的政策，就是要求100个员工以上的公司，每个员工都必须要接种疫苗你才能去上班。那最高法院的多数意见是认为说这个政策太过广泛，不够具体，那100人的标准它并不是一个根据一个科学数据得出来的，所以就认为美国劳工部的这个政策违宪，那你不能去要求各公司强制他的员工要接种疫苗。所以对于拜登政府的计划来说，这个是重大的打击。其实这个也是我看到的时候，就是很多公部门在德州他只会说 Mask are strongly recommended， 但是他对 strongly recommended， 他有加 strongly， 但是他不能就是说哦，你必须要这样。好，那另外一个政策刚刚讲到，就是大法官他们又做出一个是他们有另外一个是5-4的票数通过另外一个政府的政策是合宪的。那个这个政策就是要求联邦政府的机构的医疗员工都要接种疫苗。那因为是联邦政府机构，所以是归联邦管辖，所以这个就比较少争议。对于这个最高法院的判决，其实很多背后啊，很多人主要反对的意见是认为说这个理由就是出自于他们不想要影响中小企业做生意，因为100人以上其实就是非常多企业嘛。
对、啊、
那如果你真的是 implement 这个政策的话，你真的带来的额外成本太多了，小公司都无法承担。那重点是现在疫情之下各行各业都大缺工，那你都已经缺工的情况之下又有这个 mandate， 那很多人就很难再回到工作场所。
对对对，
那所以有点像是一个恶性循环的感觉。
我这边是有听，就是我有听一些 podcast， 然后再是 NPR 也推荐大家如果想要听美国的 podcast 叫 NPR Politic Podcast。 那我在听的时候他们就有针对这个议题去做讨论嘛，那他们就讲说确实有一些像刚才 Jerry 提到，有一些公司呢它是这样子的 mandate 确实会造成他们的一些困扰，但有一些呢公司呢他其实很喜欢这种 mandate， 对他们来讲呢，当原本呢就是有这样子的 mandate， 就这样的联邦法规要求他们公司职员都要打疫苗的时候呢，有可能这些员工不想打，然后但是老板就可以假装说哎，我也没办法啊，这个就是
联
邦
中央政府要求的，
对啊，我这个不是我啦，然后呢就要求他们去打，但其实
就让别人背锅就
对
了。
对对对对，但其实就是他们有听到就是有访问到这样子声音的人，但确实就两边的声音也有，自己跟一些朋友聊天的经验，我也是觉得美国对于如何防疫声音蛮多元的啦，我觉得跟在台湾的这个气氛是很不一样的。那我这边再补充一点，就是刚才 Jerry 有提到，就是说大法官6-3否决了这个 Biden 的强制疫苗接种计划嘛。那刚才 Jerry 有提到，就是他认为这项政府政策太过广泛。那我这边可以再讲一下，就是所谓广泛是什么意思。我也是听 podcast 有提到，就是这些大法官认为，就是说美国是一个 federal 的 country， 就是他是我刚才讲的很精精体，就是美国是一个联邦的federal 的 country，
federal 的 country。
好丢脸哦！好了，就美国是一个联邦的政府，联邦的一个国家嘛，
国家，
所以他不认为就是这么大的一个联邦政府有这样子的可以去做这样的规定。虽然大法官呢，他们是就是5-3就是否决的这个 mandate 嘛，但是各州政府还是可以去持续去推这个 mandate 的。
嗯，
所以你接下来就会看到，有可能大家会发现，就是红州跟蓝州就会出现不一样的 mandate 出现了。然后 Jerry 你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分享一下，现在 Biden 的政策其实也受到蛮多的批评的。
对，我先跟大家更新一下，我知道大家
最近很紧张，目前的 Omicron 状况，
对，就大家很紧张嘛，就台湾是这样子，可是美国已经，你知道大家已经有点放弃了。那上次好像我之前有讲到说，现在很多人都甚至开玩笑的说，如果你没有得到 Omicron 就代表你是一个边缘人，对不对？就是你就是没有任何的朋友这样子，已经到这种程度了。好，先跟大家讲个数字，就是目前美国单日的确诊数已经来到了单日接种数的2倍了。就是你知道美国的疫苗推行还是跟台湾比，台湾算是很快的，美国很慢，所以你看美国现在 daily 的 new cases 就已经是，对，已经是比这个接种人数还要高了哦。那目前完全接种的比例是 63%， 美国现在。那拜登就说啦，就是我们知道 Omicron 它传播力极高 right， 但是它的致病率好像没有那么的严重，
致命率，
对对对对，像我一个朋友最近也得了，但是他就是完全无症状，他几乎就是
什么叫做无症状，
就是他只有微微感到有一点点不舒服，可是那个不舒服感觉他的描述就是说就很像是你前一天没有睡好觉，可能今天早上起来很累这样子的感觉。
那他怎么会突然
因为他跟，对对对，你问的很好问题。那他为什么要去，他怎么知道呢？因为他刚好有跟确诊者接触过，所以他就觉得那我来测试一下好了。
那那个确诊者的症状严重吗？
这个我就不知道了，但他就是测完之后就是两条线，他就说哇天哪我中了，可是就是几乎没有症状，但他已经是完全接种了。所以完全接种的人的确就是都是轻症，然后甚至就是无症状。那所以拜登他自己也是说，现在这个 Omicron 是The pandemic for the unvaccinated， 就是是对于未接种者的大流行。但是如果你是接种者的话，你或许就不需要怕。不过虽然是这样子，我不知道也是不是因为这样子，大家就有那种错误的 security， 就是 false security， 就觉得哦好像没什么，就很安全。但事实上现在因为人数太多了，医院还是瘫痪掉的。现在是每天美国有截至，我们现在录影是15号，那截至1月14号是有15万人每天就是入院。
好夸张哦。
对，然后呢现在有19周它的 ICU 的 capacity 只剩下 15%， 医院也是 short staff， 就是都没有人，甚至有些医院需要 National Guard 进来帮忙。然后我跟你讲一个，我这不知道算不算爆料，可是我有个朋友当护士，你知道他的医院怎么跟他们说的吗？他说就算你的 COVID 是 positive， 你还是要来上班。然后我听到说哈，等一下，就是休战期了，你对，你没有讲错吧，你在，他不在德州他在
是
我先不要讲
了，维州太明显了，算
对对
他自己去查地图啦，哪一个是维开头的
反正对，那我对他说真的吗，你是护士然后你在医院工作，他说对，就是已经到了这种程度了。因为他们就觉得说就赌了，反正你可能也是轻症或是没有症状，或者是说跟其他比起来的话，因为医院不是只收 COVID 病人嘛，医院还有很多其他各种病人需要收治，那他不可能就是去压迫到他们的医疗资源。好像现在 CDC 的新的 guideline 也是这样子，就是说你是确诊的话，你好像只要休息5天你就可以再回来上班，
就回来
对，就5天而已。你看我在台湾我要隔离14天，然后还要自主健康管理7天，可是在美国就是5天就
好
了。差好
多哦，我突然觉得整个世界面对疫情的方式就是真的是往东跟西在开。你看西安他们面对疫情，然后还会全部社会面清零嘛，然后这种美国就是一个 哦，你得了，嗯，我休息五天之后来上班，就是。
可是我觉得这个就是很 ugly truth， 因为你现在就是大缺工，永远
每个国家都有他们的 ugly truth
取舍。
对，
但是医生还是建议你说，虽然对啊，很开玩笑说哦，你没有得过 Omicron， 你就是没朋友，但是还是说能避免还是尽量避免，因为我们都不知道对你的长期影响是什么。就像我到现在，之前不是跟大家讲我的 Delta 吗？应该是 Delta 啦。
你恢复那个味觉？
嗯，没有，我现在已经归纳出有一个味道，我到目前是不行的。
什么？
就是那种苹果家族的那种水果味，就是很难去定义，就是某一个味道。
苹果家族啊，
简单来说就是有一些
这是
我自己归纳出来，苹果本身是最明显的。那但是有一些就是类似于像苹果那种果香味，其他有一些水果是 OK， 可是
那你又不吃水果，所以没差。
对，可是问题是有时候沐浴乳会有一点点那种类似果香的那种
感觉，果香，
然后就是洗的时候就觉得啊、好臭哦，就是苹果的味道。我现在如果你拿苹果给我闻，那个味道是很怪的，就是一个怪怪的味道。但其实对我来说日常生活中的影响算是很小啦，因为我就是不吃水果嘛。
你知道真的很有趣。
对，你知道我入住防疫旅馆的第二天，然后我家人就送食物来，还有一些饼干什么
的，
然后他们居然送一袋水果，一袋苹果，然后我到现在都还没有碰。
懂自己的儿子。
真的就想说，是以前不是有是约定成熟吗？不是说看病要送苹果什么的那种
礼物。对对对 ，An apple a day keeps a doctor away。
没有，就不想吃啊。
懂啦，就是不喜欢吃就不喜欢吃啊。
Yeah， 好，回到拜登这个，就是对他的批评。那另外一个拜登最近要出的政策，就是大家都知道现在因为新变种的关系，然后很多人有这样的需求，就是要去做测试。然后就发现哇，检测的能量不足，现在就是 testing kit 不管在哪里都几乎很难买到，
都卖光了。 对，
然后去像你看，我之前不是说我要来台湾之前登机前的两天内你要去做 PCR， 而且也就是结果当天就要出来，至少在两天内出来。可是就发现你真的要做那种比较贵的自费的才有可能就是结果这么快出来，不然的话那种一般药妆店的那种 CVS Walgreen 你几乎就已经都要三天才可以拿到结果。
对
Testing kit 也是一样。然后那拜登这一周他就宣布一个新措施，就是从下周1月17号起，每一个人美国人就可以一个月有8组免费的 testing kit。 然后
他怎么给，他怎么发？
对，好问题。他说会有一个网站，然后你就可以上网站去登记，你就可以去，也不算购买，因为是免费的，然后你就可以去登记，然后你要这个他就发给你。但是问题是截至我们现在录音时间是美国的星期六早上
，
对，嗯，网站还没有出来，
你可以就动作快一点，我知道你们缺工啦，好啊，给你们一点 buffer， 但是动作快一点。
对，然后但是也有一些批评说，就在美国就很麻烦，因为它不像台湾是全民健保，就是统一的健保。那你知道这个 testing kit 是说一个月8个免费的嘛？可是其实你要怎么去拿呢？它是透过保险公司的理赔。就 reimbursement 给你的，所以你还要透过保险公司这一套关卡就对了。那如果你没有保险的人怎么办呢？那就是全国有好像20万的免费的检测站，你就是利用这些免费的检测站。
那你要怎么知道你已经都打，就是这个人在 file 里面就给你的 ID mark， 就是你的 driver license 给
你，可能要输入你保险公司的资讯吧，就是那个网站，所以他们可能现在就是在赶工。所以就有人在批评说川普政府时期至少Testing kit 后来是算是一个施政重点之一，对，就是后来后期他不是一直加强 testing kit 嘛，所以他说你看这现在还比川普时期政府还难拿到 testing。 但不过川普时期那个时候是还没有疫苗嘛，或是到后期最尾声才有疫苗，所以也是有一点重点不太一样啦。那对啊，所以他们就认为说拜登政府都把重点都放在疫苗上面，但是但就忘了说其实也要去加强 testing 的量。
对，
所以导致现在新的变种出来之后每个人都抢，然后结果就买不到这样。对，
然后这真的是还蛮大的问题。我刚才看顺就赶快去看了一下那个New York Times 的报道，然后就看到一个标题上面写说现在全美的医院已经他直接用 two dozen， 这也是20个 states， 50个 states 里面有24个 states 已经接近这个医疗量能的边缘了。所以确实真的现在 Omicron 的 疫情还是很严重的啊，我觉得还是讲回到不管你是在美国不管你是在台湾，都希望大家身体健康啦，然后嗯，还是戴好口罩做好防疫，那希望大家都
对对对
没事。 OK， 那我们今天还有另外几则新闻，一个是帮大家速速的点到一下，就是抵制冬奥的一个最新发展，就欧盟国家最近仍然呢继续在辩论，就到底要不要来抵制这个北京冬奥啊。那1月14号的时候呢，法国就召开了这个外长会议，先提醒一下，现在法国刚成为欧盟的轮值理事国，那当中就是持续在热烈辩论当中。那根据路透社的报道，丹麦跟荷兰他们在14号的时候也分别宣布呢不派外交官去北京冬奥，那丹麦是直接就说因为中国的人权问题，荷兰则是说呢因为防疫的限制无法跟中方的人就人权议题去做一个会谈啦，就其实还是人权议题啦，
借口哦，
对啊，就是你绕那么多还没就是人权议题嘛，
但总之就是他们不派外交人员，就对，就是外交抵制的意思嘛。
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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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对，外交抵制，外交抵制。丹麦的外交部长呢跟荷兰的外交部长，那分别呢都有提出他们的声明哦。那我们再回溯一下，第一个宣布抵制北京冬奥的国家是谁呢？
立陶宛。
Bingo。 很喜欢玩这种游戏啊。那后来呢就是美国，好像是不是很多人会以为猜成会是美国，那其实是立陶宛先的，那美国之后也随着立陶宛的脚步也开始抵制北京冬奥啦，那就是抗议中国的人权不佳。那目前包括还有哪些国家，
就是五眼联盟都好像都不派，对对对，但是纽西兰是说以疫情的关系所以不方便派，但是其他的五眼联盟国家就是人权议题，对，
还有日本吧，日本也跟进了，就是抵制冬奥了。 对， 对，所以就是目前感觉接下来冬奥会蛮冷清，而且现在中国的疫情问题又爆发了，他们也是蜡烛多头在烧，
多头烧，对
对
对，
对， 对， 对。 OK， 那再来一个要跟大家更新的一个新闻呢，是美国的国务院他们的就是南海的报告出炉啦，这个给 Jerry 好了。
OK， 好哦，美国国务院呢它的海洋与国际环境暨科学事务局，它就是最近有一个新的报告出炉，然后呢在这47页的研究报告当中呢，它就表示说中国对南海主权的伸索并没有国际法的依据，那这些主张呢可能会导致北京啊、菲律宾啊、越南还有其他东南亚国家对这个结果会有一些争辩这样子。那美国今天呢也是针对北京在南海非法哦，他就直接说这就是非法的主张，提出了到目前为止最详尽的阐述，那他就是一一道来，这样就跟你驳斥了中国对这片水域的一些不管是错误的理解啊、旗舰啊，或是一些奇怪的地理和历史论点。
我觉得这个报告可能大家会觉得说就是美国国务院以前不是一直都会出一些报告啊，然后都会讲一下南海问题，就都有，为什么要就特别在讲这一个？这一次的报告是跟过去不一样的是，它是最详述的，就像刚才 Jerry 讲，它是最详尽的，把整个脉络都讲得非常非常清楚。那呢，它的重要性在哪里？就有一个在南海的一个军事专家，他就提到了这一个报告可能就是很有可能在未来会变成一个他称为 standard reference， 要怎么讲，就是一个标准的参考指引，
参考依据，
对， 对，一个之依据，那未来在讨论中国相关的南海议题，他们就会去看到这一个 OEC， 就是这个国务院的海洋与国际环境科学事务局，好长哦，这是立方面可不可以把
所以他才有缩写 OES，
好，所以就是大家之后如果要做研究或是呢要做任何的讨论，他们就会依照这个 OES 现在这个47页的报告。47页真的美国很爱写报告，但写到47页也真的蛮猛的。
还可以啦，47页不是最长的，你看那些美国一些法案就是说要求国务卿写报告什么的，那关于中国的报告有时候动不动几百页，
几百页的都有，对啊。好啦，但这一次的报告是他在未来是很有价值的，所以就在这边跟大家，如果有想要做相关研究的存档，记得 archive， 记得存档哦。好，那呢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到我们这周也算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讨论点吧。 就是大家也在敲碗，俄罗斯跟
敲碗要我们讨论的。
对啊，我就是想说，为什么您知道叫美国台湾观测站讨论乌克兰跟俄罗斯？就想说，我知道现在是没有乌克兰，就是俄罗斯观测站嘛，但是就我们是讨论美国台湾的，但我们觉得这真的是一个很重大的议题。那 Jerry 先帮我们做个背景前情提要好了。
好好好，对，然后我们还会做一些后续的讨论，就是这个新闻真的，我觉得台湾人蛮有感的，对。那好，新闻就是说，俄罗斯跟美国本周他就是接连就乌克兰的危机在日内瓦举行会谈，那谈判目的就是为了要降低欧洲发生重大战争的可能性。就目前的谈判来看啊，很多评论家都认为说是没有建设性，就是不 productive， 并没有什么实质的结果产生啊。那俄罗斯方面则是要求要停止北约继续往东扩，然后呢，但是美国这边也是说他们坚持不会退让。
对，就是现在很多的讨论点都是觉得他们的症结在于NATO 嘛，但应该不需要再做 NATO 的那个背景介绍吧，反正就是北约嘛，之前
就觉得我们观众应该都有具备了解 NATO 是什么的水准，
完全信任完全相信
我们的观众都很专业，
对，完全相信都超专业的。好，那我这边做一个小小的一个背景知识补充，就是在北约他当时就是为了要去防堵共产苏联的一个扩张嘛，
对。
那到了就是苏联解体的时候，当时的叶尔钦总统，俄罗斯的叶尔钦总统跟克林顿总统，当时其实克林顿跟叶尔钦是有谈好，就是说不要北约继续扩张，但最后北约还是扩张了。那这件事情其实就造成了美俄之间是一个很大的疙瘩，就是也让俄罗斯孕育出了一个很对美的鹰派。那在当时你知道普丁总统他过去的背景是情报单位出身的，他其实原本是这种情报单位的小咖，他在当时就是我记得有一个报道就有提到，就是说NATO enlargement 就是在20世纪末的时候，这个 NATO enlargement 对于普丁来讲其实他种下了是一个对美国的一个很不信任的一个种子。所以这次的讨论点就是有很多一个是在要求美国不要再继续扩大北约，但是美国的态度就是我北约就是让所有人来，
这是一个 open door，
open door， 对，基本上就是这个样子，
欢迎你来加入这样子。
那美国也讲得很硬，俄罗斯他就是很气。但是呢，我这边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件事情，就是为什么我们今天还是会想要讨论一下俄乌的状况的原因，是因为其实我跟 Jerry 就一开始都有提到，我们觉得俄罗斯跟乌克兰跟两岸关系其实有一点点类似的，对不对？
对，不完全一样，不过就是状况是蛮类似的。譬如说像你看北约其实是以美国为主的这个势力嘛，对不对？那继续往东扩，像你看现在乌克兰就是接壤着俄罗斯，那乌克兰其实是有意想要加入北约，但目前还是可能没有办法啦，种种因素。不过这当然就会让俄罗斯紧张嘛，那这就好像有一点点像台湾，就是现在所谓的亲美，虽然台湾一直以来都靠美国，就是从50年代就一直是靠美国帮忙才可以有现在的成果，不过就是很多人就认为说，哦，你现在台湾这样就是太亲美了啊，怎么样，那就中国就会紧张嘛，觉得美国透过台湾把他的手就是来介入我们这个两岸的政治。那俄罗斯也是觉得说，你美国这样子透过北约你就是一直要东扩，你知道现在很多跟北俄罗斯接壤的国家现在也都纷纷就是前苏联的国家，那他们也是有表达意愿想要加入北约，那俄罗斯就觉得你这样子就是破坏现状，有没有听起来很熟悉？
对，我觉得这是一点，就是在地缘政治上面，然后国际角力上面的一个相似点。但我还有一个相似点我想要提的，就是我觉得是俄罗斯跟中国现在目前兴起的一个民族主义，而且这个民族主义跟他们的领导人是绑得很紧的。那我想要跟大家分享，好，我有听到一个人，他叫 Melinda Haring，那他是大西洋理事会的中亚中心的副主任。那他讲到了一点哦，因为那个时候他在节目上面，他们就讲说没有错，就大家现在都觉得俄罗斯对于 NATO 的扩张他非常非常的不满，但他认为他更点出了一件事情，他说他认为现在俄罗斯对乌克兰的压迫更有关系的是普丁个人的恐惧。他提到就是说乌克兰对于普丁而言，我们知道普丁是一个非常诉诸民族主义然后不断要俄罗斯民族复兴的一个人嘛，有没有觉得又很气势感又很高
就跟维尼好像也是类似的路线
对，那他就说乌克兰对普丁而言他是有情绪上的一个因素，他是用 emotional， 他是一个可以带动他波动他情绪的一个，
是跟台湾对中国一样吗？
心头的那一块肉啊那呢
就是要收复台湾。
对，另外呢他在语言上面虽然跟俄罗斯没有完全的一样，但他是非常相近的。那他说对普丁而言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么临近的一个国家，乌克兰是直接接壤哦，不像台湾还跟中国隔一个海峡，它直接接壤这么邻近的国家，然后它竟然发展成一个蓬勃的民主国家。那他也指出，如果普丁真的任用这样的事情发生了，真的让乌克兰投向西方的怀抱，然后变成一个蓬勃民主的国家的时候，他就说他在国内就会变成 dead meat。dead meat 要怎么翻啊？我觉得很难，死掉的肉吗？
死肉吗？
死肉，一滩烂泥这样子。
就失去权力，这跟就你刚刚那整段听起来完全就是可以套用在台湾跟中国的关系上面。
对，我那时候听到我听到他是 Eurasia Center 的人，就这个研究人员，然后他一讲的时候就听到就觉得那既视感也太多了吧。然后他就讲到说，你去看就是俄罗斯或者还有普丁他们接连还有他们一些外长接连的一些外交上面的辞令，他们在讲的在述说的论述都是说乌克兰不是一个国家，乌克兰呢就是在打压他的这个身份认同，不觉得既视感又真的超高吗？
而且哦，俄罗斯他另外一个除了就是说有点像是打压他们的国家地位之外呢，他其实也在暗中跟乌克兰境内尤其是东部靠近俄罗斯那边有所谓的乌东、他们有所谓的分离主义分子，就是说他们其实是比较亲俄罗斯的那边，就是他们是乌克兰境内但是他们是亲俄罗斯的人嘛，然后呢、就协助这些人搞独立，就是要独立出来、就是从乌克兰独立，这听起来是不是又很像台湾的状况？
所以我觉得台湾去了解乌克兰议题是说真的，我觉得我应该是还蛮能够共感的啦。那就回到我们现在知道这样的背景情况了，除了有 NATO 的议题，还有包括整个情绪上面民族情绪上的一个议题，那他就讲到那现在为什么普丁要在这个时间点去部署去升高提升对于乌克兰的这个压力呢？那我这个也包含我自己有去跟乌克兰的那边的研究员有讨论到这个议题哦，他们就讲到就是说这个时间点你要知道梅克尔刚卸任，欧洲有一个政权上面的一个波动，那法国也刚成为人职主席在欧盟里面，那呢再加上呢美国它国内里面也有一些动摇，包括在去年八月的时候阿富汗撤军，我们看到这个非常混乱的局面都好像显示着就是美国它不愿意在海外维持一个长期的冲突，他们就认为讲说普丁在做的这件事情他就是在 test， 他在测验美国的反应到底是如何。
我懂了，其实就他就认为说美国现在太多事情要忙了，所以呢
他的盟友又
是一个喘息的机会，这是一个喘息的机会，然后不如趁这个时候来测试一下他们的底线在哪里。
那我又在这边再跟大家分享一个，我看到 New York Times 他们在讨论这件事情，这个是让我比较紧张的一件事情，他说是如果真的俄罗斯要出兵，他们其实时间已经不多了。那为什么时间不多呢？原因是因为呢，他说美国在乌俄边境所部署的这些很多的兵力，包括他们的这一些坦克车啊，这些军事设备，他们等到三月四月的时候，当整个冰都解冻的时候，他们就可以跨越边境了。但现在不行，因为现在冰层还没有解冻，所以他们没有办法直接穿越。所以他就说现在的就是如果真的俄罗斯要出兵要去攻打乌克兰，他的时间其实只剩下到接下来三四月了。那我听到这就觉得有点紧张，然后再推荐大家去听，我有听那个 NPR 的讨论，他们访问了一个前美国，对不起我有点忘记他的这个头衔，我之后再把那个 连结贴给大家，他是前国防部，美国前国防部的一个很重要的一个人，主持人就请他问，就说你觉得一到十分俄罗斯会出兵的几率是多高，他说八。
我靠，说那超高欸，
不要闹了啦，其实
那这样子应该有比台湾更危险欸，就是大家，
其实我觉得现在是
哇，对，所以其实就让我回想到其实当时2020年就是美国总统选举的时候的一个对于外交政策上面的辩论，就是传统建制派他们就认为最大的威胁是俄罗斯嘛，那当然就是新最近崛起的这一派，譬如说就是像川普的他的内阁很多，他们都认为最大威胁是中国，很多人就说啊，你该醒醒了，建制派该醒醒了，就俄罗斯根本不是现在美国最大的危机，但是看到目前为止其实两方都对耶，这两个都是很大的危机，而且感觉照你这样讲起来，俄罗斯的这个跟乌克兰之间的这个冲突感觉更迫在眉睫。
对，但是刚才在一开始 Jerry 也有提到啊，就是你有讲到你觉得台湾的筹码看起来比较多，
对，我就觉得算是这样子，所以 我们为什么讲说状况类似但是完全不是 apple to apple， 就是我们跟乌克兰并不完全一样的原因是因为台湾对美国来说还是除了战略上的意义之外，就是尤其现在目前今天就是那种你知道钱是最重要的，就是经济还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嘛，那所以就给美国更多的理由要来支持台湾，乌克兰应该是对其他的欧洲国家可能会是有更直接的利益上面的考量， 对美国来说可能就还好，所以很多
我现在又担心的一点是你看这些欧洲国家他们对于俄罗斯的仰赖是比中国周遭国家对于中国的仰赖还高的，光电力就是最重要的，就是北溪二号嘛，这个管线直接牵到德国，而且德国现在还又缺
电，是天然气的管线，
哦，天然气管道，啊，对，那这些都是要仰赖俄罗斯的，但是你看中国并没有，反正就可以牵制中国的 leverage， 我觉得其实更多的牵制俄罗斯，我觉得反而是少的，所以我自己是比较悲观的。然后
是我自己也是认为美国它目前的感觉跟回应，虽然俄罗斯就是一直威胁美国说不准让那个乌克兰加入 NATO 哦，虽然美国表面上说我们没有办法做出这种事情，因为 NATO 就是一个 open door， 但实际上我觉得美国自己这边也是有传出一些讨论，其实美国也没有很想要，
不够坚定对不对？
对啊，因为这对美国来说也是一个负荷，就是如果真的乌克兰进入 NATO，就变成是美国就又多了一个要防卫乌克兰的责任，那你看现在
这不就是 Putin 他想要知道吗？因为你看 Putin 他就是想要看，你看你之前在阿富汗你不想淌浑水，你这次是不是也不想淌浑水，那我就可以把我的脚伸进去啊。
可真的很难呢，欸，因为这样子如果美国真的淌这趟浑水，他就真的是蜡烛多头烧，因为你看像光是台海议题也很多人问美国说你到底是要战略模糊还是在那清晰，你到底是不是要会协防台湾，就一直在 press 美国这边嘛。那我觉得美国他们现在也是，你看国内有疫情，他们到底有多少能量可以 handle 这些事情，如果他都 handle 的话，如果他真的每个都 handle 都说好好好，那我都要保卫你们，那这个其实对俄国跟中国来说可能是一个好消息，因为他就知道说啊，那你的能量就会被分散，对我们来说更是一个好机会。
但我想要分享一个事情，就因为我有看 Blinken 接受 NPR 的采访，然后他回答俄罗斯的议题，说真的我听完他讲话之后，我开始在想如果这件事情是让 Trump 来解决的话，那个是更坚定的，而且普丁不会像现在这么敢
这么嚣张。
对，不会像现在这么嚣张，因为现在连那个主持人在听 Blinken 讲的时候他都讲，都是说所以怎样，你现在是要把球丢给普丁，因为现在就是 Blinken 他就讲说我已经把美方的要求讲得很清楚了，那接下来就是俄罗斯你要不要遵守，但我就觉得 no， 我个人啦，这以上言论不代表就是观测站立场，代表可心本人立场，就是我会觉得come on， 你把它放着然后你就说看你要不要遵守，那如果他不遵守呢，就是现在俄罗斯很嚣张，他的气焰很高，
他就把球丢给俄罗斯嘛，
对，
让他拿球，
对，那个时候主持人就讲所以你现在是要把球丢给俄罗斯吗，我觉得他讲这句话的时候有点 imply， 这是我自己的想法，有可能他有点 imply 为什么也不把球抓着，就是我觉得川普在谈判上面一个厉害点是他常把球抓着，就是他不让人家
先声夺人，
对，他先声夺人，他不让人家有谈判的余地， 那个就够强了。但我也不知道就是真的很怕川普一时冲动又做什么事情，但是我一直在听 Blinken 在讲的时候，我都在一直想，如果这件事情是交给川普做，大家有可能会觉得很 confused。 我也没有知道帮川普讲话还是怎么样，但是我就是开始在想，就是现在的面对的方式到底是不是好的。我也没有答案，因为我也不知道答案，不然这题就交给大家在底下留言好了。
不错哦，你这个球也是做得不错。就是让大家来分享一下你们的看法怎么样。
啊，你们怎么看就是
美
国目前的对乌克兰的态度。
就是当世界强权好累哦，就是每个人都要 cue 你，就是每天被 cue，
很累，
就这边也要你管，然后那边也要你帮忙。
哦，真的，真的好休息哦。好啦，那我们就今天的讨论就无疾而终。
没有，这就是一个 open debate， 就是让大家来脑力激荡。
好啦，那我这边还是帮大家最后补充一点刚才没有提到的，就是美国还是有提到说要施压的啦，就是他们会透过 sanction 嘛，这个制裁，
对对对，
他们透过制裁，然后有包括金融的制裁，那金融制裁就可以让企业有感嘛，俄罗斯的企业有感，或是呢这个科技的制裁，那科技的制裁假如说你看Apple 不再出给你，那人民就会有感嘛。那到底这些制裁有没有效果，我们就拭目以待啦。那就欢迎大家在底下留言来分享一下，你觉得美国对于乌克兰的态度你怎么看。那我们接下来就要进到 call out 环节。那我们知道最近有一个报道者，一个很重要的新闻呢，就是提到了有从乌干达来的学生，他到了中州科技大学，原本学校就告诉他们就整个学校会以英文授课，结果呢并没有，就是他是以中文授课的。原本是学校都说会给他们奖学金，但是呢到了台湾之后呢，学校告诉他们你要成绩好你才能拿到奖学金，但他们又是以中文授课，所以他们就完全就真的很难拿到奖学金嘛。那他们还有一个就是经济上面的负担，那原本的学校是说会帮他们去找产学合作，话讲得很好听，但是呢结果就发现他们其实是有点被迫的，强迫劳动的，他们也是工作超时，而且这个学生他是去到了中州科技大学，最后呢 Collins 这个乌干达的学生他很努力的最后进到了静宜大学呢，还被中州科大寄了一封信说他积欠很多的钱啦，那这件事情呢就被爆出来了。那其实呢过去就有相关的一些案例了，其实就是高校压迫人权，把这些国际生因为知识上面或是对于事物了解上面的不对等而去剥削这些学生。那我们今天呢就来邀请到台湾人权促进会的秘书长，请施秘书长来跟我们讲一下到底这些议题它背后的更大的结构性问题，还有过去我们台湾有没有相关类似的案件。我们这边就欢迎我们的台权会的义祥秘书长，欢迎。
可是你好，然后各位线上的听众朋友大家好。
那我这边接下来就直接称您为义祥咯。
没问题。
好，那我想要问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台权会有针对这个国际学生沦为血汗奴工的这件事情发出一个新闻稿，那里面就有提到说这个中州科大剥削乌干达学生的事件并不是首发高校的人权迫害事件，那可不可以请义祥跟我们多分享一下过去类似的案例。
是，其实中州科大这一起事件呢，它其实凸显的我们台湾高等教育非常严重的一个问题。那大家都知道台湾高龄少子化，那其实很多后段的这些就是过去从一些四技五专然后升格为大学的这些私校呢，其实在招生都遇到非常大的困难。早在2019年这个康宁大学其实就已经爆发了结构非常类似的事情。那我们会看到其实当时候像是康宁大学，他们那个时候其实就是校方不知道为什么就被一位中介以及一个叫做桃园市双轨教育训练发展协会好的这些人呢轻易的说服，然后当时康宁大学就招收了69位斯里兰卡的学生，然后到他们的台南分校去名义为上学，但实际上其实学生大概每一周只有两天会在学校上课，那其他的这个时间呢都是到工厂去工作。那当时候康宁大学的这个案件是 非法的到那个叫联华公司的地方去工作、嗯嗯、那根据既有的规范，这些在校生如果要去打工的话呢，一周就是最多就是20小时。但是从康尼大学那时候开始呢，其实就长时间的工作齁。那康尼大学爆发出来之后呢，经过很多媒体的报道，像是醒吾科大他们也是透过这个政府的新南向专班的补助呢，然后他们让30位的印尼学生齁、哦、就是也是违法到工厂去工作。那整个结构都跟中州还有这个报道者里面提到的黎明技术学院都一样、哦、有一个很夸张的就是东南科大、哦、因为东南科大他们呢在对一些工厂去谈这个他们学校有外籍生，然后如何说服这些公司工厂呢来聘雇这些外籍生呢，他们当时候的那个简报还被发现、哦、就是那个简报里面呢就把这些外籍生当作呢他们就是好用的外籍劳工。好，那个简报上面有提到聘雇优点，就是说雇用成本低啊，然后他们喜欢加班啊、嗯嗯、他们喜欢做这些肮脏危险的工作、嗯、甚至里面还一点提到
他上面写喜欢吗？
他对他上面简报上面就是写喜欢。
哇，好夸张、哦、
然后我等一下可以把简报传给你看。对，然后最夸张的就是他还提到呢、哦、就是要规避既有的就业服务法相关的规范，就是说这些外国生呢不用提缴劳退金，以及呢不用付这个就业服务费、嗯、然后也不用受到就业服务法的行业限制跟外劳配额的限制、嗯、这些学校就真的就是实际上就是把这些外国留学生当作要输出给这些企业的那个廉价的劳动力，甚至比合法的外籍劳工还要好用还要便宜这样子。然后我还没有讲完，还有像是育达科大他们也是呢，
对对对，
他们招收的是菲律宾的学生，然后还强迫这些菲律宾学生呢要签下非法打工的契约，然后如果泄密的话、嗯、契约内容还说这些学生要罚50万，就是一种
封口费。
对，就是透过这种签下不知道有没有效力的契约，然后来实际上来胁迫这些学生、嗯嗯、我在最后提一个，就是建国科大他们也是有印尼学生去陈情啊，也是一样，就是说甚至他们每周的工时达到48到54小时，他们的薪资也都被某一些奇怪的理由扣了10万元。所以就是说这几乎已经不是教育部用个案说这些都是一个个个案来解释的、哦、这绝对就是一个系统性的私校打着来台留学，但实际上就是引进跟媒合比外籍劳工还要便宜的廉价劳动力，然后到台湾的这些工厂去工作，那个手段都是非常的糟糕、哦、所以这绝对是一个结构性的问题。
我刚才这样一路听起来，我感觉到很生气，因为我们台湾常常在批评着其他国家强迫劳动的问题，但其实我们自己也看到我们的社会也出现这样的问题。那我刚才这样听下来，我觉得那个共犯结构那个系统性的问题我也听出来了，其实这也包括整个台湾整个普遍的底层缺工的问题。但是我们在进入到这个讨论这个结构性问题之前，我想要请问一个问题，是在台全会的新闻稿当中，你没有提到，就是说这是一场教育部浪费人民纳税钱补助给私校进行人口贩运的骗局。那我想要请问，就是里面提到这个人口贩运的这个人权的定义是什么？那在这件事情上面，就可以直接被纳入人口贩运的这个定义吗？
其实我们台湾有一部写的还蛮好的人口贩运防治法，上面其实就是针对人口贩运做一个定义。那基本上人口贩运主要有三个样态，那包括劳力剥削、性剥削跟器官买卖。 那我们今天谈的这个就是比较是劳力剥削的部分。其实它从我们刚刚所分享的那几个或者说整理的那几个案例，那其实我们都会看到里面呢其实都很符合人口贩运的定义。因为我们的法是说这一些意图要来剥削跟贩卖器官的这一些人呢，他使用了像是强暴、胁迫、恐吓、拘禁、监控、药剂、 催眠术、诈术、哦、或是故意隐瞒重要资讯、嗯、以及不当的劳务拘束、扣留重要证件，然后呢、嗯、来从事像是招募啊、哦、买卖啊、然后运送啊、嗯、交付啊、藏匿、媒合、哦、等等的这一些，从意图到手段到方法，就是只要符合这相关的要件、嗯、那基本上就会构成这个人口贩运防治法它所要追究的相关的法律责任、哦、那更重要的其实就是说，像是国际劳工组织他们其实有列出的11项的强迫劳动指标，那其实这11项呢就非常吻合我们的人口贩运防治法里面提到的这些要件。如果从这11项指标来检视今天我们所谈的这个像是新南向专班或国际学生血汗劳动的状况的话呢，这是一项呢我们台湾的这些产官学的这种共谋呢其实就至少符合了其中的七项。这些国际生他们根本就不会 学中文，嗯嗯嗯，那这样子然后就来台湾上学，也不懂台湾的相关法规，然后甚至学校只提供他们中文的课程，就完全没有准备好，这个就是在滥用弱势处境，而且呢在招募的阶段就去用像是欺骗或隐瞒的方式、哦、骗他们说免学费啊、有奖学金啊、来台还可以打工赚钱，种种的诈骗的话术来吸引他们来台湾这样子。那我认为因为他们从相关报道提到他们两天在学校，然后五天在工厂，而且就是整批的这样子来回的运送，那我觉得他们的行动其实也受到限制、哦、所以行动限制也是11项指标其中之一。像菲律宾的学生被育达科大强迫签下保密的契约等等的，我觉得那也达到一种恐吓跟威胁的要件。那他们很多学生可能都是先答应来台湾上学，但实际上就是要透过在台湾工作来支付相关的这些费用，那这个也符合像是抵债劳务、超时加班跟苛刻的工作条件，那更是就是非常清楚的。所以我们从国际劳工组织的11项指标来检视的话，那就至少超过一半，至少七项的这个符合这个强迫劳动的指标。但是我们来看这些学校或者是仲介或者是企业端、哦、到底有没有人因为人口贩运防治法被起诉被就责，到目前为止我们其实几乎没有看到相关的案例。那这也归根于就是说，我们虽然有很好的人口贩运防治法，但是在落实端其实我们的检方、警方或司法端他们对人口贩运的认识可能还是认识非常的少，非常的粗浅。他们可能就是认为人口贩运就是要有人被关起来，有人被暴力对待。那对于这种新兴的当代的这种
人口贩运
模式的这种模式呢，就是我们的台湾的司法单位似乎还没有办法去真正的了解，所以我们就会看到空有法律，但是在实际的落实面呢有非常非常大的断裂。
那我想要请问一下，刚才提到其中一点就是滥用弱势，那我们这次刚才提到这一些案例当中都是这些国际生，我想问的是这些国际生他们的身份会让他们深陷什么样子的特殊处境，是跟其他的弱势可能比较不一样的，那这样子的处境又让这一些人权工作者在援助的时候会碰到什么样的困难？
因为第一个就是刚刚提到的这些国际生，其实在对于台湾的相关的文化脉络、背景、语言、哦、其实都还陌生，然后在来台之前有没有获得相关的支持服务，以及进到台湾之后教育部或者是校方、哦、有没有提供必要的这些资源、哦、那我们从很多案例就看到几乎是没有。当受到就是压迫的时候，就是说他们有没有救济或知道去找谁协助、哦、那我想他们这些资讯也几乎没有、哦、那甚至如果他们有这个动能、哦、他们上网去找相关的资讯，恐怕语言根本不通，他根本求助无门、哦、那这个就是非常典型的一种弱势处境。一旦就是说他们没办法对外求援，也没办法联系到相关的团体、哦、的时候呢，那其实就算我们人权团体 知道有这样子的问题，但是如果没有也没办法接触到这些实际上被压迫的当事人，那就会遇到非常大问题。所以这次我们真的非常感谢像是报道者哦，就是花了这么多时间，然后深入到将这个议题里面的各个利害关系人哦，都几乎把里面的结构性的问题摊出来，然后也很感谢像是这次乌干达的学生那个 Collins 他勇敢的
愿意讲
出来，而且甚至出席记者会，然后来讲出就是说他说他对台湾的一个梦想，但是这个梦想来到台湾就发现说号称自由民主人权的台湾有这么阴暗，然后这么的违反人权的部分，那不过他还是没有放弃，因为他获得协助进到现在在静宜大学之后，他就觉得静宜大学的不管是就学环境还是他理想中的这个留学的样态其实比较符合他想象。从这一次呢，我们就要看我们的教育部以及这些私校到底有没有学到教训，然后愿意根本的面对问题，然后来改革问题。
那刚才一翔提到了嘛，就是一个根本的问题，那我就想要接下来请问，就是其实台全会的这一个新闻稿里面也有提醒了另外两间学校新南向专班的一个乱象，那我在这边再帮大家复习分享一下当时的这个案例哦。那当时呢是在网络上有一篇文章的名字叫做简国学生来台被迫签借据新南向中介，那这个文章里面他就提到了新南向专班的这个结构性问题跟今天报道者的报道是内容是如出一辙的。当时是39位的柬埔寨学生透过金边的留学代办学校 ICC 科技大学跟台湾的裕翔企业管理顾问公司呢去对接，那申请进入这个高院科大。那呢他们一样骗人呢是说有就是高院科大有26个科系，但实际上呢这些学生只能进到观光休闲国产专班里面，一样是没有英文授课，没有奖学金，那还甚至要莫名其妙的去要求这些学生去缴这个代办费给台湾的管理顾问公司。
另外啊，如果大家记得去年疫情期间苗栗县长对于全县移工就寄出了外出禁令的国际丑闻，那么同样的事情其实也发生在新南向的专班里面，甚至他们被限制人身自由的时间更久。那桃园私立永平工商的国际学生呢就在去年8月10日的时候对外揭露，他们从去年的5月19日就被校方以疫情为由一直限制外出到8月耶，超过3个月的时间，但校方只有限制国际生的人身自由，台籍师生完全可以自由进出，这会不会有点太扯了？
那从刚才讲到这么多案例，再加上这两个新南向专班的这个乱象，就是这样子高校的人权压迫问题频传的背后，它到底存在哪些的结构性根本的问题，包括我们台湾对待新移民，包括整个我们的经济结构劳动的结构上面反映什么样子的问题，那我们的听众又可以如何的去帮助这些学生呢？
是，就是像刚刚你提到的高雄的高院齁，其实我们台全会把我们的 po 文 po 出来之后，就有朋友来说呢，他现在就刚好有在接触高院的印尼的学生，同样的问题还是持续的在发生齁。我觉得最核心最关键的问题其实就是教育部的放任，而且教育部的知情然后放任齁。我们看到教育部在的他的反应是什么？我们刚提到这么多的学校在进行结构几乎一模一样的人权压迫的问题，但是我们看到报道者出来之后，教育部他只针对报道里面提到的这个中州科大停止了他相关的招生，那但是其他学校呢，像是我们知道的高院还持续在发生，然后过去这么多的学校，以及有没有更多还没有见报的这些私校的情况的国际生的情况是怎么样？好，那我们会看到，其实这也不是今天第一次发生的嘛。其实2019年发生之后，然后他经过监察院都有提出纠正文，然后行政院的人口贩运防治汇报，也指示了教育部要负责。那但是我们看到教育部他解决的办法竟然就是说 他只是想要要求未来的国际生要先在台湾上所谓的中文学习班，但实际上我们都知道里面就是中介在从中去穿针引线，然后在从中图利，然后以及呢很多就是这些企业他也愿意就是说在规避相关这个就业辅法规范的情况下非常乐意的接收这一批比外籍劳工还要好使用的国际学生。在这里面我们就会看到主要负责人口翻译的移民署他的作为是什么，然后负责这个劳动事务的劳动部在干嘛，然后教育部知道这么多个案，然后他不愿意很根本的去检讨整个新南向专班以及各校就是这些国际班的问题，然后他有没有愿意提出相关的这些支持辅导方案然后来让这些来自东南亚来自非洲的学生然后他们可以获得跟前段的这些像是师大台大 这些学校，就是说让每一个国际生都获得同样的支持，这个我们也看不到然后我们的高等教育商品化的问题也非常的严重。另外一个也非常核心的其实就是我们台湾的资方就已经很习惯去使用廉价劳动力来降低他们的成本但就不愿意从就是产业转型然后去思考其实你让劳工获得尊严的劳动，你反而可以让你的产值增加那其实 这几个面向都凸显了就是不管是国际生还是我们的外劳就是外籍移工的政策都出现非常大的问题。至于听众可以如何帮助这些学生呢其实如果有听众真的知道你可能身边的朋友刚好就是这一类的国际学生，那虽然我们已经提到教育部的放任，那但是其实教育部它毕竟还是有提供了一个申诉的管道那像是它的境外生辅导办公室的这个信箱或者是服务专线也有提供多余的服务，像是0800789007这个服务专线呢也是可以去试试看的。那不过到底教育部愿不愿意重视面对这个问题呢，那在协助个案当然还是要穷尽既有的救济管道，那如果这些专线都没有办法提供的话，那如果刚好你的选区里面的立委有在这个教育文化立法院的教育文化委员会里面的话，像这一次愿意关注这个议题的范云委员，就是说相关的委员其实都可以去协助这些学生去跟立委办公室申请那再来其实就是也可以支持相关的公民社会人权团体，你可以把相关资讯提供给我们，那我们也会从我们的角度去想办法来至少协助个案，然后去 push 相关的政府部门愿意去改革。那以上大概就是我想到听众如果知道相关的个案的话可以怎么做的几个管道。
真的很谢谢逸翔今天来跟我们分享，其实我就是听完我从头到尾都觉得感到很气愤，因为我觉得就我们竟然在台湾有这样子的事情这么阴暗，就像这位乌干达学生讲的，就台湾我们以民主作为号召但却有这么阴暗的一面。那希望真的我觉得有 Collins 这样子的学生站出来的这个勇气真的是非常非常的大，就像刚才逸翔讲的，如果我们有认识受到相似处境的学生，我们也可以去帮助他们，去支持那一些会在意这些议题的政治人物，也去支持这一些协助这些议题的公民组织公民团体，帮助他们去对政府做施压，因为这个看到是一个跨部门的，包括劳动部移民署跟教育部共同需要一起面对的问题。我其实今天可以最后讲一句话，我还记得之前我跟一个他是在讲他讨论 NCC 的议题啦，我跟一个委员提到就是你认为为什么台湾在某方面都没有办法往前呢，他说如果他现在不人民不 care 这件事情的话，我根本没有这个急迫性要去推动这个议题。所以我觉得当我们的民众开始不管只是转发支持这些公民组织，都是可以帮助这些学生的。那今天再一次感谢逸翔来跟我们分享，那也希望大家持续关注这个议题，也持续关注台全会。那如果要关注台全会，逸翔请问我们在 Facebook 上追踪哪里呢？然后还有在 Instagram 上面有没有追踪的管道呢？
好，非常谢谢 可心齁，那也谢谢各位听众朋友。那我们台全会其实我们就是只要在脸书打台湾人权促进会或者是在 IG 打 THR 台湾人权促进会其实都可以追踪我们台全会最新的动态。我们是一个综合性的人权团体，那我们关注非常多的议题，像是隐私权、难民庇护、集会游行权、居住权，当然在台湾的许多非公民的权利也是我们关注的对象，所以就希望大家可以用各种方式来支持台全会。谢谢可心，谢谢各位听众。
好，那今天大家听到这么晚了，那拜托就是疫情肆虐，大家在家小心，
注意安全，
注意安全，然后注意健康。那我们就下一集在 Podcast 上见咯，拜拜
拜拜
拜拜。